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接着看马太福音26章的经文，紧接着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那个经文，今天是第36节到第46节，希望借着这几节的经文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你我为何失败之不警醒祷告。首先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是一个园子，克西马尼是一个园子，它是在橄榄山脚下的一个园子。橄榄山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市的东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就在你的这个方向，就在你们的这个右边。在耶路撒冷的东部橄榄山脚下有一个私人的园子，叫克西马尼园。那这座山为什么称作橄榄山呢？那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这座山上有长满了这个满山的油橄榄树，这橄榄树可以榨油，所以它的山叫橄榄山，长满了橄榄树。在这个山脚下一个园子就叫克西马尼园。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橄榄山脚下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路程呢不长，绝对低于一个小时你就可以走到，大概走得快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走路走路可以到达。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是他们在吃完晚餐的时候。我们知道晚餐一般在吃的话都是大概在晚上就是六点钟之后吧，一般情况下大概情况下。当他们在这里吃晚餐，我们知道晚餐完之后耶稣又给他们洗脚，所以这个他们吃晚餐啊洗脚这个时间是不可能在十分钟之内完成的，是大概你计算一下，大约时间要一个多小时，因为有11个人，要给11个人挨个一个。我想耶稣也不可能说只是等了一下水然后就过去了，应该是就给他们洗脚，就是洗了洗，好好的洗了洗一次脚。当然耶稣教导他们的功课，我们的梁长老给我们分享。我想给大家带出的就是说，当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吃完饭之后，他们大概还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等他们到达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到达这个耶路撒冷东部的一个这个小园子的时候，差不多绝对应该是晚上9点钟之后的事情啊，晚上九点钟之后的事情。我们用我们这个逻辑来推论一下，就是大概应该是晚上9点钟之后。所以今天的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晚上大约9点钟之后，大约9点到10点钟这样一个时间。在这里他们到达这个地方之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那个八个门徒说的，你们坐在这里。因为他之后呢，他就带着三个使徒又往这个园子的深处又走了一段距离。我们知道犹大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他正在跟那些其他人在商量着怎么样出卖耶稣，或者是正在跟他们商讨要带他们过来这个期间。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这里，我刚才给大家讲了，绝对低于一个小时啊，绝对低于一个小时。所以犹大这个时候可能是在跟他们正在商讨。所以耶稣在这里对这八个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耶稣没告诉他们说你们躺在这里，说你们在这里睡觉等我一下下。耶稣说你们坐在这里，坐在这里就是意思就是说坐在这里，坐在这里不要打盹，好好的坐在这里等着我并且他说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呢，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的话，在路加福音22章第40节， 耶稣在这里不仅是给他们讲说 OK 你就坐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干，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耶稣在这个里面对这八个使徒讲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说坐在这里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祷告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呢讲完这句话之后呢，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第二三十七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泰的两个儿子，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就是使徒雅各和约翰，带着他们同去，就是又往园子深处走，走了一段距离，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就忧愁起来，然后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就对这三个人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和我一同警醒。我们发现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点点背景，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晚上绝对九点钟之后了，九点钟之后一般人都是开始打瞌睡的时候，对吧？开始，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如果你在家里面繁忙的话，九点钟之后一般也没有太大的精神了，没有太大的精神了，也不可能说根据我们这个自然身体的状况也不可能很精神了。况且他们在白天的时候他们还要跟着耶稣到处的走啊，这门徒到处的走，而且在耶稣吃晚餐之前他们还进耶路撒冷为耶稣预备这个晚宴，丰盛的晚宴，这个都是要花精力的，花自己体力的。然后完了之后吃完饭之后又大概约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又走到这个克西马尼园。所以他们当时啊，包括耶稣在内还有他的使徒们在内，所有人的身体都是很疲乏的啊！不要想他们是超人，他们没有一个是超人，连耶稣也是以完全的人在世界上度过了他在世界上的生活。所以根据常理来说他们现在都是哎呀很困乏，现在又到了晚上快该睡觉的时候了啊！现在耶稣告诉他们要坐在这里，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要警醒，耶稣告诉他们要祷告，那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挑战，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挑战。我身体的反应告诉我要睡觉，我白天也劳碌了一天，耶稣告诉我警醒祷告。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劳累还有瞌睡还有时间不能成为我们不警醒祷告的因素和理由。因为耶稣在这里，耶稣知道他们白天很累吗？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命令呢？就是这么命令，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有主权的主，他叫主，主的意思就是这个有主权的 Sovereign Lord。 当他命令你的时候，就是你要胜过自己的身体的疲乏的时候，命令你要警醒的时候， OK， 我就要警醒，我就努力的做要警醒。所以在通过耶稣的命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白天有多么劳累，不管是还是现在是晚上的深夜或者是白天警醒的时候，也不管是时间，不管我的体力如何劳累或者不劳累，神的命令都是要遵守，神的命令都是要遵守。特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忙碌了一天啊，一天经过很长的忙碌，晚上很疲累，哎呀，当要去睡觉之前想，哎呀，我要不要祷告，就想着哎呀算了吧，今天这么累，今天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还要加班等等等等，哎呀算了，睡，直接睡吧，明天再补吧。有时候有这种想法，或者说教会里面有祷告会的时候，你想着说哎呀今天好累啊，哎呀算了，不要去了吧，不要参加了吧，哎呀不参加这一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不可能因此不得救等等等等。您大脑里面会有想出很多很多个理由，这个很多很多，有的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劳累，有的是因为这个时间不合适，你加班可能是哎呀我赶到那里就啊，万一这个路上有一点点交通事故，这个导会就到中间快结束了，算了不要去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个理由，很多很多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在这里门徒们这些劳累晚上该睡觉也是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但这些看似很合理的理由都不能够 成为阻碍你和我警醒祷告的因素。在这里，这些看似合理的理由不能够阻碍使徒们、门徒们祷告，不能成为他们不祷告的理由。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合理的理由，所有这些理由都也不能够成为你和我不祷告的原因和因素，不能成为你我的借口。所以从这个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圣经写下这么多节经文的话，每一节经文都是有意义的，每一节经文都是为了教导我们的缘故的，都是使我们归正的。在下面呢，就有提到他们不警醒祷告的这些门徒们不警醒祷告的原因，是通过当然耶稣给他们讲的这个话，我们仔细思想的话很有趣，你会从当中学到宝贵的属灵功课。我们一起来看第37节到第38节。我们看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极其难过，并且他告诉门徒说他甚是忧伤，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忧伤到一种程度，几乎要死。哇，忧伤到一种程度，几乎要死，这还是从耶稣口中说出来的啊！耶稣这个不是用夸大的手法，或者是夸张的手法，他的心里面现在就是忧愁到一种程度，几乎要死的这种程度。耶稣讲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还这样教导门徒，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很忧伤的。从这里面表明，神子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的同时，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忍受了世上的苦难，他可以忧伤，忧伤到一种程度几乎要死，这是一个人忧伤到十分忧伤的时候才能够说出的这种话。所以耶稣他也有忧伤的时候，特别在这个里面是他最忧伤的时候。当然在这里耶稣深深的知道那个犹大背叛着他，正在商讨要怎么出卖他，他也知道他自己即将要被杀掉。那耶稣深深的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他所面临的境况，他也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他谦卑的忍受这个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这里很警醒，很讲和，并且很努力的在祷告。我们知道他在之前他也一次又一次的告诉门徒说他将要被卖，他将要被杀，可是门徒们根本就没听进去。包括现在耶稣告诉他说因为如此我心里面忧愁到一种程度几乎要死，这个时候你通过之后门徒们瞌睡，你也知道他们还是没有听得进去耶稣讲什么，之前讲得到，现在说这个忧愁的为什么忧愁，完全没在大脑里面思考，或者完全没有明白，完全没有去问耶稣，哎呀你为什么这么忧愁，完全没有这种反应。从这里你就看到耶稣知道他所面临的这个危险的境况，但是门徒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这些耶稣的仇敌他不可能把耶稣的肉体杀掉，但是今天有很多耶稣的仇敌他试着杀害耶稣的名，试着杀害耶稣的话，试着杀害耶稣的教会，这就是在试图杀害耶稣。不知道今天的你和我有没有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这样的现状呢？今天在教会的外面会有很多人来逼迫教会，有很多团体不喜欢教会。比如给大家举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些赞成同性恋的人或者同性恋者，他们喜欢这些坚守真理的教会吗？肯定恨恶。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反对同性恋，并且定他们为犯罪的，说他们将来要下地狱，并且告诉每个人要反对这样的一种教导，要反对这样的一种人群，并且不要这样做。这些人会很喜欢我们吗？他不喜欢我们，他并不但不喜欢，而且想要毁灭我们。 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在政权里面，这个国家的政权的系统里面，他们也会试着赞投票那些赞成同性恋的人来上权，来执政。如果那个人执政了，那教会就要保持沉默，教会就要受到一定的逼迫。他不一定把你的教会拆掉，不让你们聚会，但他们可能会说你不要这样讲，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坚守真理。看到身边这样朋友，你不要反对他，你没有理由反对他，等等等等。你看这个现今的时代，其实教会在面临很多这样的逼迫。有可能你和我不打开属灵的眼睛的话，你根本意识不到，你还觉得哇，今天天气很好，然后世界也很好，你会感觉说哎呀，一切完都很美好。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新加坡又不受逼迫，对不对？我们的政府又不会因为我信耶稣把我放到监狱里面，所以没有逼迫。你觉得没有逼迫？不是的，有的，只不过是你没有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你没有看到。当有一天，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当有一天那样一个总统或者总理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我以前没有好好祷告是多么的后悔。现在的澳大利亚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吗？之前的首领不就是不赞成同性恋，现在的这个赞成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上台呢？是因为赞成同性恋的人投他票了，他上台之后他就肯定要告诉教会保持沉默，开始一定程度的逼迫教会。所以你和我要看到这现今的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在外面教会外部的这些人试图的杀害耶稣的名，试图杀害耶稣的话，试图杀害耶稣的教会。不仅在外面，在内部也有的很多人随意犯罪，羞辱耶稣的名，他们把耶稣的名，哎，让那些了解基督教的人感觉，哎呀，我不要信耶稣，为什么？某某某信耶稣，哎呀，他还这样犯罪吗？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相信耶稣。他把耶稣的名完全给杀害，完全给羞辱了。还有很多的人在试图杀害神的话语，他们否认神的话语是正确无误的。虽然我们教会没有说像那个真圣灵堂面临那么大的争论，之前他们那面临那么大的争论，但是这样的人就发生在教会内部。还有很多的人在试图伤害神的家、神的教会，教会里面有纷争、有结党，甚至于有的他信主，他的亲戚也信主，他的家族也信主，然后他在教会里面看似很有势力，他会藐视人，他会随便的一个，如果人这个人是一个单独的信耶稣，他家人不信耶稣，他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去骂他，或者是而说刻薄的话对他。久而久之，教会里面就会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种看似不那么明显的纷争结党，这些都是导致一个教会分裂的元素。今天这样的现状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试图杀害耶稣的名、耶稣的话、耶稣的教会，外部有，内部也有。当一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警醒，他不可能不祷告。当时的门徒就没有意识到，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他要被卖，有人要杀他，他们会面临失败，他们面临试探等等等等，他们都没有听得进去，就没有打开自己属灵的眼睛，看到这样的现状，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不仅仅祷告。今天的你和我是不是还是感觉自己很有安全感？作为一个基督徒，希望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不仅是外部，甚至教会内部也有很多人想要杀害耶稣的名、耶稣的话和耶稣的教诲。当你打开你属灵眼睛的时候，你就会警醒，你就会谨慎自己，你还会祷告，并且你会迫切的祷告。在这里他们不警醒祷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把神的话语听得进去。刚才我有给大家讲过，神一次一次的告诉他们有人会卖他，并且神已经当时在这件事情之前，神已经 明显的指出来说，那个与他在这个当时同时放盘子，在盘子里面拿饼的那个人，就是要卖他的人。这个约翰和彼得如果留意的话，他们应该很清楚知道是犹大。但是呢，你通过彼得的表现，通过约翰的表现，明显的知道他们都没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面去。在今天，神在圣经当中，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一次一次的警戒他的百姓，末世是何等的危险。末世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和我现今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人的爱心会冷淡，那些不警醒的人就是爱心冷淡的人，他不警醒，不谨慎自己慢慢冷淡的，也没有这个灯在它里面闪亮起来。你有问题了，赶紧警醒祷告，赶紧悔改亲近神，他不警醒，所以他肯定是其中之一。并且耶稣在圣经上也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在末世会有假基督，会有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假弟兄，甚至会有假见证人，很多这种假。而你读到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引起你心里面的警报器？你当你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你心里警报器应该响起来。耶稣讲的就是我这个时代，就是今天，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会有很多人的爱主的心会冷淡，就是今天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假弟兄，不仅只是假男性的弟兄，假这包括假的姊妹啊，这个意思，会有假证人，就是假见证人，会有假的来去污蔑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假证人。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警报器应该闪亮起来。这就是讲我这个时代，这就是讲我的今天，不是讲的说 OK 在我之后的几十年，在耶稣快来之前的那两三年一两年里面很危险很危险。你从启示录里面，可能从圣经其他里面读到很多，不只是只有在耶稣要来之前的那一两年很危险，现在同样也很危险。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把神的这些话语、神的那些警告、神的那些预言呢，真正的读到心里面去，不要像门徒一样听不进去神的话。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讲，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说，你看看圣经有几卷书提到这样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有好多卷书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很多卷书都提到。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信徒，他心里面的警报器还是没有闪亮起来，他还是这么，哎呀，反正爱主不爱主无所谓，只要我能够上天堂就 OK， 只要我信耶稣了，万事大吉。这样的想法不应该在你和我里面出现，这样的想法不是一个真基督徒该有的想法。希望我们大家当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把神的话语听到心里面去，警报器亮起来。当警报器亮起来的时候，你会 OK， 这就是讲我这个时代，我要警醒，免得我上当受骗，我要警醒，免得我成为那个不爱主的人，免得我成为那个一个冷淡的人。我们要听进去那些不警醒不祷告的人，不警醒不热心祷告的人，就是没把神的话语听进去的人。你是其中的一个吗？我们的教会有祷告会，你是不是一个经常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如果你不是，你就是一个没把神话语听进心里面的这个人。如果你不是经常祷告的人，你就是没有睁开你属灵的眼睛，看到这个时代神的名、神的话、神的教会在试图被杀害，是这样一个时代。希望我们大家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诚诚实实的来检查检查我们自己。还有就是在他们在这里不体贴神的心肠，耶稣在这里忧愁几乎要死，没有一个人问他你为什么忧愁，你没有发现这样吗？你不闻不问。当然耶稣在这里忧愁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所爱的门徒，他所爱的一个使徒，现在出卖他。他带了三年半的一个门徒，现在出卖他。神所爱的人现在出卖神。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是神所爱的，神造了他们，神爱了他们，神给他们很多的时间来悔改，几十年的时间来悔改认识他，很多人还是背逆神，随意犯罪，甚至有很多宣称这些是基督徒的人，就像犹大一样，还出卖神。有很多人贪爱这个世界，不遵行神的话语，有很多人拜偶像，有很多人有很多宣称是神的基督徒，选择不相信神的人来作为他人生的伴侣，这不是在出卖神吗？这不是在背叛神吗？也有很多这些宣称是相信神的这些女人，结婚之后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不管自己的家庭。你如果好好看圣经的话，圣经说你要以家庭为，不是说你不要有一点工作，而是说当你家把你家庭照顾好之后，你可以有一点点工作。但是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全时间的这样的女人，全时间的扑在工作上，不管自己的孩子，不管自己的账。不是说那我不是说他那种全部不管，而是说他整个心都在工作上，绝大部分的时间全部在工作上，这不是对神话语、神命令的背叛吗？神因此会很伤心，神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会很开心，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神愿意每个人都很圣洁，神愿意每个人都得到很大的奖赏，神愿意每个人都很积极，很爱他，很荣耀他。当他看到这些伤心的情景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吗？如果你体贴神的心肠的话，当你身边的人这样做的话，或者是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你还会对主的心意不闻不问吗？你还不感到不与耶稣一样感到忧愁吗？不与耶稣一样警醒吗？祷告吗？不为你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身边的人祷告，好使他们从这种背叛神的光景里面归正过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体贴神的心肠，体贴神心肠的人肯定会警醒祷告，免得自己也这样羞辱神，也好使他人能够回转过来，回到神身边。在这里面，他们不警醒祷告的原因，最起码我有给大家讲到过，刚才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他看不到现今的光景，很多人在试图杀害耶稣的名、耶稣的话、耶稣的教会，运用在我们今天。在当时就是门徒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光景，不仅是耶稣很危险，他们自己也很危险，他们看不到。还有就是他们不警醒祷告，还有原因就是他们没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今天我们要把神的话听进去。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他们不体贴神的心肠。今天你和我是不是也不体贴神的心肠？希望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能够祷告，来体贴神的心肠。在下面的经文你会看到，耶稣是一个警醒祷告的耶稣，门徒们是一个睡觉的门徒。在从第39节一直到第46节里面，你会看到这耶稣是如何的警醒，在一直祷告，然后门徒们是怎么样一直在睡觉，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叫他们，叫都叫不醒，叫得醒来了，眼睛睁开了，属灵的眼睛没有睁开，又继续睡。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会先来看警醒祷告的耶稣，然后会来看门徒。当然，这个经文呢是耶稣门徒，耶稣门徒，耶稣门徒，经文的顺序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看，先来看警醒祷告的耶稣。首先我们来看39节，圣经说耶稣，这就是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这里有提到说耶稣稍往前走，稍往前走啊，如果你结合其他圣经的话，路加福音第22章有提到说稍往前走，他走了大概有多远，就是扔一块石头大概那么远，就是一个男人拿着一块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很平常的石头扔一下，扔多远，就是大概耶稣就走了大概那么远，大概就是我想应该是大概50米或者是50米以内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耶稣离他们不远，他们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如果耶稣祷告声音很大的话，他们或许可以听得到。那耶稣在这里祷告，圣经说他伏伏在地，跪下祷告。在这里面有提到说他伏伏在地，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他同一件事情啊，伏伏在地，提到他伏伏在地，不仅是说，是说是，对不起对不起，而是说只是说他不仅伏伏在地，而是说他，碰到了那个地，在那个地，就是说他是伏伏在地的时候，脸几乎贴了地，这样，这个意思。啊，这里经文也有告诉我们，他伏伏在地，这是一个跪下的动作。提到这里，我就希望给大家，我就讲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很多讲道人会告诉我们，祷告啊，不分时间，祷告不分姿势，对吧？祷告躺在床上也可以祷告，怎么，然后走在路上也可以祷告，很多很多，这是正确的，我不反对这样的教导。但是当你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请你不要在可以跪下的时候你就站祷告，也请你不要在可以站着的时候你就坐着，那请你不要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躺着，这样的祷告态度不太对。你不能因为说传道人讲了怎么样都可以祷告，所以我今天躺在床上祷告一下就 OK 了，然后就躺在床上祷告一下，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对自己对祷告完全没有一个敬重的，没有对神没有一个敬重的态度，因为这样的真理是对的，但是你把这样的真理应用错误，你把这样的真理应用错误。我们对神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样敬畏的心的话，外在也是有表现的，外在也是有表现的，不可能一个人敬畏神，外在没有一点点的表现，这样就是他根本不敬畏神。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坐着祷告。比如举个例子，你在开车，前面一个人猛刹车，你不可能说主啊，让我在这里跪下来，然后祷告一下，然后再刹车，这个时候就事故发生。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你肯定要边转动方向盘，边踩刹车，然后边祷告，主啊救我，对吧？这是你没办法。或者今天加班特别特别的累，哎呀，回到家里，甚至这段时间又有生病，然后很难跪下祷告啊。你躺着或者坐着祷告，神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身体健康的话，我建议你在个人的祷告的时候，能跪就不要站，能站就不要坐，能坐就不要躺，免得自己利用怎样祷告都行的借口，来使自己有一个不敬畏神的表现，或者有不敬畏神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在你通常的情况下，如果你可以跪下来，你在你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就最好跪下来。在集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聚会当中，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主持也会提醒大家，我们把头低下来，一起来祷告。把头低下来就是对神一个表示一个尊敬的一个动作。那当主持如果这样，他没有提醒还好，但如果这样提醒你呢，你不要说怎么祷告都可以伺候这样。这样一个态度非常不敬畏神。所以还有就是你看到别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别人在祷告，突然间或者你上楼了，或者是你然后下去了或怎么样，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人在祷告，你不要在旁边不管不问大声讲话，跟你平常的话音一样，然后都影响到别人了，这样也是对神一个不敬畏的态度。 那别人在跟神祷告，神在听祷告，要敬畏神。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不要影响他，他向神祷告。讲到这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生活当中真实的例子。我舅舅有一次，他的儿女生病，他之前不信耶稣，但是后来因为他的儿女是脑瘫治不好，就信耶稣了。哎，很奇妙，神把他的儿女医治了，啊，他就真信耶稣了。但是后来他信耶稣之后呢，他就不经常聚会，然后那段时间呢，他的女儿呢就有一点点，因为他不经常聚会，儿女就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就向着不良反应这个趋势又发展，然后他又来教会，希望我妈妈为他祷告。我妈妈看他态度非常不是特别端正，然后就说祷告的时候希望他跪下，他不跪，但在教会里他不跪下。我妈妈说你祷告神你怎么能不跪下呢？你现在你来找神帮忙啊，那找神帮忙，不是说要这样强调这样一个姿势，而是说他当时心灵的这种态度，现在态度不愿意跪下，心不愿意跪在神的面前。你这向神祷告，你怎么能不跪下呢？我妈妈就说：“感谢主啊，神给我妈妈力量，说你不跪下，我不为你祷告。”然后最后没办法，经过一二十分钟在那里，反正就是不愿意跪，最后他跪下来。他跪下来的时候，当妈妈为他祷告的时候，当他自己也开口祷告的时候，他控制不住的就向神开始哭求啊，向求神帮助他。这个时候，当他姿势跪下来的时候，也同时是他心在神的面前跪下来的时候。后来当然神很恩待他，神又一次的怜悯了他，使他的儿女又向着好的方向又发展。我借着讲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一个神对神有敬畏的态度的时候，他不可能在行为上没有一点点表现。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不要总是用这种借口，怎么祷告都可以，所以我就用一种最放松的形式来祷告，怎么祷告都可以，我就以一种最简单啊、最小代价的这种形式来祷告，总是躺着迷迷糊糊快睡着了，祷告两句就睡，这样态度不是这么特别对啊、怎么祷告都可以。所以比如别人在祷告的时候，神也能听到吗？所以自己就不管不问，影响别人，这样一个态度都是不对。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注意，怎么祷告都可以，是的，是在你无可奈何非得要那样祷告的情况下，你坐着就站着你就躺着，如果可以你就跪着。如果你像雅各一样年老的时候很难跪下，那就站着吧，甚至拄着拐杖也可以，就像雅各一样在年老的时候。在这里面，所以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耶稣他跪下，他匍匐在地，他不仅姿势谦卑，他内心也谦卑，他在祷告神，并且耶稣的祷告还是一个定义为神的祷告。在这里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有一个委身的意思，他说倘若可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在这里没有直接求神，主啊你一定要救我，让我不要上十字架，叫这杯离开我，没有。他有个前提，他说这话的前提是倘若可行，那意思就是如果不可行，那就不要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耶稣在这里虽然表现出他内心想要从他人的这个意志，人性的意志里面表现出来，他虽然有点不是太想要上十字架。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当耶稣这个人的意志他是不是罪恶的，因为耶稣没犯罪，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如果给神祷告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没有犯罪，请不要让我上十字架，那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这个不犯罪。并且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还说，他说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意思就是我要不要舍，父把这个 选择的权利完全放在耶稣的手上，这是他从父所受的命令。当然耶稣知道父神的那里面的这种心愿性的旨意是他要上，但是这个完全在他，所以他如果这样祷告的话也不犯罪，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要为你和我钉十字架。他为你和我钉十字架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不是他有这个责任必须要为你我，他不欠你和我的。而且后面他还说然而很有意思，其实然而的意思不是说但是的意思，如果你查原文的话，还有一个意思是说 moreover 而且或者 besides 此外，和上面这句话大概是一个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他上面讲的倘若可行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倘若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如果不可以的话那还是要上。后面的这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他的祷告是完全委身的，完全委身于神的心意。纵然他没有责任要为你和我死，但他知道神想让他这么做，所以他就愿意这样做。你和我的祷告是不是有一个委身的祷告？是不是委身的？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命令？还是你和我的祷告，主啊，你看我现在很难很难，主啊，我的家庭很困难，赶紧，所以求你帮助我挣大钱或怎么怎么样，这种心意很坚定，每次到神的面前都是这种诉苦，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一定无论如何你都告，没有说倘若可行这个意思。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耶稣在这里很警醒，他祷告的时候也很警醒，他很警醒，要他是不是能够违背，是不是要违背神的心意？他没有，他很警醒，他恐怕自己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说倘若可行。你和我的时候，在我们祷告说要让我们复兴，要让我们圣洁这类的，是绝对符合神心意的。希望大家在这类的祷告要勇敢的祷告，要迫切的祷告，而且神要不给你成就的时候，你要不要让他走的这种心意，要有这样的心意。但是在其他的，在物质这一方面，不是属灵这一块，是物质这一块，那你和我的时候要学习耶稣倘若可行，这是应用，用在你的时候的生活当中，要倘若可行，啊，倘若可行，主啊，求你使我家庭状况好一点；倘若可行，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倘若可行，主啊，求你给我健康的身体；倘若可行，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多想，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之类的，所有这个现实的追求，加上一个倘若可行，还要在结尾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警醒的祷告，这是一个恐怕自己违背神心意的一个祷告。但是耶稣在这里根本没有违背神心意，他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应该这样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委身的祷告，委身的祷告。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也向神承认他自己里面的挣扎，我在主日学里面有给大家教导，它里面有两个意志，一个是人的意志，一个是神的意志。它里面有，它里面有人性，也有神性。在这个时候，就是他挣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挣扎的时候，很明显他的人的意志不想上十字架，但是他里面神的意志告诉他必须要上，所以他呢在神面前吐露他的挣扎，我很挣扎哦。倘若可行，不要让我上，就是好像有这种想法不要上，但是最后还是一个愿意顺服的这种状态。你看到耶稣在神面前很诚实很真诚，他没有在神面前装作很属灵，哎，自己里面没有一点挣扎。有的人很会伪装，甚至在祷告里面也很会伪装，特别在团契里面或者祷告会里面，或者是公众情况下，有的时候是在客人情况下他也会伪装成自己很属灵，好像不太需要神的帮助一样，感觉自己里面一切都很好，没有太多挣扎，没有祷告，没有迫切，没有感觉神应允或者不应允都 OK 都可以的这种。 没有一种表现说，主啊，我很挣扎，我很难，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真的要帮助我，要来遵行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很多人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有一点点虚伪，我们要向耶稣学习，是很真诚的祷告。如果你里面有挣扎，你在祷告里面向神吐露你的心，神愿意听从你挣扎的想法。神知道，耶稣知道你我的挣扎，他同样的在世上受了所有的苦，他知道受这些苦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挣扎。你在祷告当中就向神倾诉的时候，向神恳求帮助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要诚实，祷告当中要诚实。在这里耶稣也在祈求神的帮助，他在祷告，他不是在自言自语，祷告是蒙恩的管道，祷告是 means of grace。 他在祈求的时候帮助神，在这里在祈求神，在帮想让神来帮助他。所以后来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翻到路加福音里面读一点点经文，有一个天使来加力量给耶稣。路加福音22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2章43和44节。路加福音22章43和44节，路加福音22章43到44节，发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来，一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可以把经文重新翻回到马太福音。在这里耶稣在祷告当中很明显是在向父神祈求，父神给他加力，祈求父神来帮助他，所以父神就差派了一个天使来加给他力量。当然他这样的祷告，祈求帮助的祷告，是通过他委身，他诚实的向神倾诉他里面的挣扎。但父神听到之后，他父神知道他需要帮助，所以差派天使来帮助他。从这里也表现出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完全人的形象来走过了所有的苦难，忍受了所有的苦难。他甚至需要神差派天使来加给他力量。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祷告。我记得有一首短诗歌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想遵行神的命令，都想遵行神的话，都想很爱主，都想将来得很大的赏赐，见到神的时候被神夸说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都有这样一个渴望，都有这样一个渴求。但是如果你不仅仅祷告的话，你没有力量来做到的，你没有力量来行神的话。因为在耶稣在这里作为一个人的话，他不迫切的祷告的话，他也没有力量来忍受十字架的。他向神祷告，神界的天使加给他力量，所以他才忍受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你和我也要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况且要警醒祷告，你和我岂不是更要警醒祷告吗？所以我们要祷告。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这里反复的祷告，耶稣在这里反复的祷告啊，在39节里面他有祷告，然后第42节又说第二次又去祷告，42节他又祷告了一次，后面又有一次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所以在耶稣在这里反复的祷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为着你要遵行神的心意来祷告的话，你发现自己有困难的话，我们要反复的祷告，要常常的祷告，不要因为觉得自己祷告次数多了，哎呀，主你是不是不帮助我或怎么样，然后里面开始怀疑，或者有很多很多因素，然后你就 觉得说祷告十次祷告二十次应该就行了，或者祷告半年或者祷告一年就行了。如果你有一个亲戚他不信主，你为他祷告，你一次就一次祷告，每次在祷告会里面都说为我的这个亲人祷告，为我那个亲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信主悔改。然后次数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里面开始慢慢的开始失望，或者是你有一个软弱胜不过，你总是在这一方面跌倒犯罪得罪神，你总是在个人的时间里面，有的时候你不想告诉大家，你自己希望自己祷告，那你祷告的次数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然后你会感觉说自己里面有点失望。当这些完全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在你我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不要因为祷告次数多了开始失望。耶稣在这里都有三次祷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他有他属灵里面的里面有力量来忍受十字架，他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他胜过。所以我们也要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一次又一次的祷告，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在我们为某个人的救恩祷告的时候，直到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直到主拣选那个人。我们要有这样坚持的心，直到主成就在我们的心意之上。当然如果你为错误的事情祷告，不要坚持，赶快悔改。如果你为错误的事情的祷告的话，不要坚持，赶快悔改。讲到这里，最后的话希望大家来看睡觉的门徒。刚才有个大家讲到警醒祷告的耶稣，下面我们来看睡觉的门徒。门徒们在这里很有意思啊，不警醒不祷告还睡觉。在这里你看到耶稣对睡觉的彼得，耶稣首先是对睡觉的彼得说的啊。耶稣在第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这句话。即耶稣讲下来的下面这长句话的前半句是特别告诉彼得的，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辨识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入了迷惑是特意给彼得讲的，因为彼得后面真的因为不听耶稣的警告，不好好警醒祷告，也不关心神的话神的旨意，后面他自己入了迷惑。入了迷惑就是他自己主动的进入到了试探当中，主动进入到了试探当中，英文叫 enter into temptation， 自己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受试探的环境里面。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会讲到彼得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刚才在十二月份给大家分享。但在这里耶稣讲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会入迷惑呢？为什么哎呀主你主导我里面教导我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我经常还这样祷告，那我因为不仅仅祷告还自己进入试探了呢？原因就是你不好好祷告，不仅仅祷告。耶稣在这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不警醒祷告，所以你免得你入了迷惑，就是其中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迷惑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他试图要迷惑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魔鬼撒旦厉害呢。你不要觉得你比魔鬼厉害，离了神呢，你跟魔鬼撒旦比起来差远了。他多少岁了？你多少岁了？对吧？他从第一天神就创造了，到现在多少年了？你什么时候才出生啊？你跟他比起来，他可以像有一些老人告诉你说，他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他要来迷惑你，你如果不警醒祷告依靠神的话，你肯定会入了迷惑。你不要觉得说离了神你能胜过他，他是我们的仇敌，他天天在试图迷惑我们，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他比我们厉害，我们要依靠一个更比他更厉害的神，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要看到这样属灵的征战，所以你会警醒祷告的。你看不到的话，就不管不问，后面自己失败入了迷惑，自作自受。在这里，不警醒祷告的门徒，他也没有认识到自己肉体是软弱的。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这里面告诉他说，你的心灵愿意紧紧祷告，但是你的肉体很软弱。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肉体很软弱，不知道你的肉体很软弱。如果你和我知道我们的肉体很软弱的话，我们也会紧紧祷告，因为你知道在你的肉体里面没有好的，里面是罪，罪性在你和我的里面。就像保罗得救之后，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里面说，在他里面呢没有好的，他没有发现里面有善的、有良善的、有好的，里面都是恶。所以你和我里面有犯罪的这个倾向，如果你和我不警醒祷告的话，我们会随着这个倾向来犯罪得罪神的。这是因为我们还住在这个必死的肉体里面，我们还在世。所以你和我要认识到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里面有罪，而且这个肉体是只要我们在世一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有这个犯罪的倾向。如果你意识到你时时刻刻都有这样一个倾向的话，那你就想时时刻刻警醒，时时刻刻一有试探的时候你就祷告，一直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态度。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你就不管不问，失败又失败，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失败，想要胜过，想要不失败，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像一个圆圈一样，一直这样循环，一直这样循环。失败了，到神面前认罪祷告，哎，主啊，饶恕我，主用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饶恕我。想要胜过，后来还是没有胜，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很软弱，要依靠神，一直要警醒，要远离试探。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肉体是软弱的话，我们就会警醒祷告，我们就会避免自己有很多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给大家讲，你我为何失败之不警醒祷告。你和我失败有很多的原因，都是我们不警醒祷告。在这里，不警醒祷告的门徒还是不顺服的，不顺服的人。耶稣在38节里面，跟我一起来看，耶稣在38节里面最后，耶稣命令他们说，和我一同警醒，对吧？结果他们睡觉，对吧？耶稣在40节里面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他们睡了。耶稣第二次在41节里面又命令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这又是一个命令，结果他们后来又睡觉了。在43节里面又来，他们又睡了。然后后来当然在这里，耶稣看到他们又睡的时候，他们也又醒了，看到耶稣，他们知道自己又睡了，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马可福音14章40节里面描述这个情景，就说又来又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眼睛啊控制不住，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耶稣了，就一次又一次的命令他们，然后又一次的不仅仅祷告，一次又一次的睡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你很明显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不顺服，耶稣一直命令他要警醒祷告，就是不顺服。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命令他们，我看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是不回答。然后耶稣最后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不是一个说许可他们睡觉安歇，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希望大家明白。继续睡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还要不要睡了？我要被出卖了，马上他们就要过来了，从耶路撒冷到这里很近，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犹大马上带他们就过来了，你还继续睡吗？他会继续睡吗？如果把这个话听进心里，肯定不继续睡的。耶稣在这里在责备他们。耶稣最后说，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耶稣整个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你通过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圣经描述给我们的这个画面，你看到耶稣一直是在警醒祷告，门徒始终是胜过自己，因为自己的疲乏，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看不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或者因为认识不到自己肉体的这个软弱，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刚才给大家提到很多的原因， 或者他也看不到自己有祷告的这个需要，看不到自己有要入了这个迷惑的这个危险，很多很多这个原因导致他们不警醒祷告，导致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借着这不顺服神，借着不警醒祷告，自己选择了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失败。你通过这个经历看到，他们是故意的选择了失败，虽然自己不想失败，但是还是不可否认的自己选择了失败，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命令，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还是不悔改。所以不警醒祷告的人就是一个主动选择失败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警醒祷告的人，你就是一个主动选择在属灵上失败的人，在遵行神话上失败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希望我们能够救自己脱离不警醒祷告的这个光景，认罪悔改，开始在神面前警醒祷告，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你积极来参加，在你工作之前你要祷告，在你醒来之后要警醒祷告，在你睡觉之前要警醒祷告，你吃饭之前也要警醒祷告，在你教课之前，或者你开车之前，每一次的活动之前，或者是你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你都要之前都要警醒祷告，完之后还要警醒祷告，或者是你弹琴之前，或者你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之前，都要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免得我们失败得罪我们的神。最后的话，利用短暂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不是我，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不警醒祷告。这个是我岳父岳母家那边的教会。我岳父岳母是个基督徒，他们家是个信主的家庭。他们那边有一个小教会，人不多，大概绝对低于100，大概六七十人这样子。大概六七十人这样子，我每次去他们那边传信息的时候，每次都会去他们那边，教会里面聚会，很多时候情况下也，他们也给我任务，要我分享神的话语，但是很感谢主，他们那里有个很优良的传统，每天早上，他们是一个小城镇，每天早上5:30到6:30祷告查经，半个小时祷告。半个小时查经。我去的时候，当然我去到那边之后，我肯定要参加。岳父岳母家离那教会很近，走路就可以到，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大概300米距离，很近。所以我每次在去的时候，绝大多数也会去，没有全部都去。我也很软弱，我要悔改。他们当我去到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每天早上，你猜一猜他们的人数会有多少？他们教会大概60人左右。他们这个地方教会的空间呢，比我们这个空间呢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比我们这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点，大不了太多。我去的时候，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有点惊讶，太吃惊了。因为我在我家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有早祷，也有祷告，更早，每天早晨来参加的人也有，每天都有人来参加，但是比较少。我去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哇，我走进去的时候，刚开始我去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祷告，我没有太多观察，然后人也不是特别多，大概10来个，然后我就跪下开始祷告，因为他们都是跪着，地上铺一个垫子，然后跪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起来去拿圣经，因为他们有查经嘛，去拿圣经。我起来之后，哇，往那坐完之后，我一看，哇，太惊讶了，整个里面全是绝对不低于35个，每天早上大概都这样子，每天早上大概都这样子，半个小时祷告，半个小时查经。哇！我看到之后，我自己感觉到很羞愧。有这样一个小教会，他们这样能够做到这样子，每天，当然除了极坏的天气我们可以理解，每天都是这样。每天有人来带领他们祷告，带领他们查经，有轮流的带领。希望从这样一个例子鼓励大家。我们当然我们不可以做到，我们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在新加坡很少，我没有见过教会愿意这样做。 在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是一个对很多教会真实的描述，是对很多教会真实的描述。这首歌不是虚假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就缺乏祷告？因为很多时候年轻人很自以为是，对于中年人来说，你是不是在依靠自己的钱财或者势力，所以你就很少祷告？对于老年人来说，你是不是觉得说自己度过了好几十年，很有经验，依靠自己的经验，所以自己很少祷告？希望这些所有的理由都不要成为我们不警醒祷告的借口，因为这在神面前根本不是借口。我们要学习正面的例子，不要看那些不来参加祷告会的人，他不来参加他会有很多失败。不要看那些在生活当中，个人生活当中很骄傲不愿意经常祷告的人，因为如此他会有很多失败。让我们救自己脱离羞辱神的这样一个光景，自己来警醒祷告，常常警醒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何等警醒祷告的人。我们也真实的看到这些门徒的时候软弱，就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主啊，求你能够饶恕我们，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也是不警醒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迫切警醒祷告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少的来羞辱你，更少的来失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也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爱你话语，常常听你话语，也常常警醒祷告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